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。那么这几句现在就给大家讲解。今天呢，采取的方法还是尽量的依文入讲，因为依文入讲才能节约时间。有很多同学已经正式提出来要尽量的节约时间，否则啊，今后磁带太长了，大家就很不容易听完。尤其是牵涉到国外来的同学，世界各地的，所以我非常接受这些同学的建议。这个无明啊，就是过去式的无始烦恼之障。无始就是说永恒无际，若干年以前的烦恼造成的障碍，遮蔽你的智慧光明，以及遮蔽你的世间聪慧，乃至于造成一种迷惑心，昏迷执着无知，使你处于昏迷执着之中。昏迷执着就无知真谛，严重者呢，就处事皆悟都会没有正知正见，无所明了真理，诸理颠倒不明。全句乃菩萨开示空辟支佛法界妙用，于十法界中而空其圆觉，其六凡之外四圣各具妙法而空。这里啊，主要是开示无明的道理。无无明的妙用在于空辟支佛的法界，在十法界中空其六凡法界。这个六凡法界呢，即是指我们人、地狱、恶鬼、天人、阿修罗，乃至于下三道里面的畜生道。四圣呢，同时各具妙法而空，就是除了六凡法界还有四圣。佛法界以三身四智而圆满，就是说最伟大的一圣就是佛法界。佛的圆满是以三身四智，又可以称为四身五智。菩萨界以自觉觉他大悲普度而行持，就是说菩萨呢，不管是初地菩萨到等妙觉，都是为了自己觉悟而觉悟他人，依傍着众生来觉悟一切众生，依傍众生而修行，同时觉悟其众生之本来面目，给众生传送各种佛法，采取多种方法去教化众生。因此菩萨具备了无量的大悲普度之心，以普度众生而为自己的任务，这就是菩萨二圣。阿罗汉取空自了，阿罗汉啊，就是取其空，断人我之法，成为自了汉，不度众生。虽然是不度众生，但是阿罗汉也是证到六通的，因此也称为一圣，四圣之一。今空辟支佛法界，法在于顺逆观察十二因缘，起空性而得觉悟，证悟无生之理，是名圆觉辟支佛。那么今天所讲到的空辟支佛法界，主要采取的方法就是依次而顺观十二因缘的原生之道理，和逆观十二因缘的流转门之道理，起空性而得觉悟。由于经过十二因缘的道理一观察，自然从科学逻辑方面一推，就能产生真空之地，即产生法身的真谛，自然使你得到觉悟，证悟到无生的道理。无生就是无死，进而实证离体，也就是了生脱死的意思。那么证到这个十二因缘顺观和逆观而得到的境界，就是圆觉。圆觉境界 就称为辟支佛。十二因缘，说众生设三世而轮回六道之次第缘起，就是说十二因缘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十二因缘呢，主要是讲解众生如何涉及在三世里面，也就是过去世、现在世、未来世三世里面的变化。那么众生呢，就在这个三世里头受着因果的关系而轮回六道。那么因果的关系呢，由于是因缘和合而生，有因必果的关系，又名十二缘起。十二因缘又叫做十二缘起啊。这十二法互相依缘起生，就是说他们之间啊都是依缘起生法，由因生果而自缘，因此就是相互依因起缘的意思，互相是一环扣一环的，绝不可能分割一个。比如说就相当于同学们在看书的时候，那么首先是一环扣一环，首先则必建立于缘，要有顺缘之书，随之意识分别执起此书，方付之于手，必须用手去拿书，手拿了书，然后才能用我们的眼睛去看书，并且要顺其因果的正当逻辑，也就是说要符合其义理的顺流才能看。你如果是把它拿来倒转，就不能看这个书了，因为你不习惯于倒观之文字。十二因缘的道理，也就是讲人的一生变化和怎么样执着成了凡夫，又怎么样能解脱。就相当于我们在看我们的经书，现在的心经是一样的，要用手执书，以眼观书，顺字而解文，于中灌入真谛，一环扣一环。如果说是反转过去，要把这个书拿来合上，用脚去合就不行了。用脚去就不符合因缘的缘起说，这些都是科学的。十二因缘正如事理，所以说是一环扣一环，不可分割。有前因之法，方有后果之法，有前法的升起，方有后法的升起，它们之间互不错位。众因生缘，依缘起因，因也必须建立在缘上。比如我们弹琴，用手弹是因，发出音是果，但没有这个琴作为依缘，也就在琴上建立不了生法，故一名依缘生法。这是相依互运的，是止境的推论。今天主说一缘起因，故谓之十二因缘。也就是说啊，这个十二因缘呢，是相互依因起缘，它们紧密扣在一起。先有因了，就前面先种了因了以后，然后才会产生具体的果实，产生具体的效果。这里的因果关系，我曾经在上文已经采取多种方式给同学们谈到这个因果之关系。因果关系是绝不可错谬的，一切生老病死苦都于因果之中而轮回流转，因果也就是一个科学的关系。它除了明确的原生因果之外，还有逢源性的圣意因果关系。为此我想给同学们小小举个例，就是我们今天刚刚上坛来的时候，就准备把那些鲤鱼调度到这里池子来，那么我的意见是把水放掉，因为我是从因果角度去考虑。我当时考虑到这个池子里面泡了这么几天， 肯定有水泥的这么一种酸碱性在里面了，加上有盐巴的关系。但是我们另外有个同学马上就建议说，不对，他的漂白粉经过这几天已经挥发了，最好是不要换掉，这个沉水才好。这两个理到底是谁的真谁的不真，我们先不管它，但是就牵涉到这个鱼的因缘善业了。假使说这个鱼落入断灭空死，那么今天不换这个水，说不定这个水正是毒气很浓的时候，它进来很快死掉。那假使说这个水没有毒，那么就反转过来，证明这些鱼正是不该死，而由于把它们调度过来，它们得了救，这也是它们一个因缘的成熟关系。同时，这里还牵涉到我们讲法讲两个多小时至少要。那么在这两个多小时当中，但愿他们都活得平安无事，能于另外一个池子里面调度他们的因缘，转化他们的果位。这个果位，同学们不要笑啊，不是正罗汉的果位，是他们产生的果的位置，调至另外一个池子的位置。所以这里面也包含着因缘缘生之道。那么这里面含藏的成分，就我刚才所说到的，一个是无名的圣意产生，一个是有为的着相调成。有为的着相调成，就是故意采取转化它的因缘，但是其中就含无名的圣意转因，就是他们种的因果而致使的。哪怕就是我们无意之间说到这么一句话，也与这些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。这一方面的道理呢，我们以后会慢慢慢慢给同学们讲很多很多，但是为了说明因果的关系，我就想借一个譬喻给同学们讲一讲。关于因果这个问题呀，它是非常非常科学的，因果报应的问题也是非常科学的，里面不可能含涉半点封建迷信的学说。比如说我们吃饭这个问题，其中的因果变化，我足足可以给同学们解释数年之久，但我今天简单的说一下。每一件事情一旦起心动念，因果就产生。首先说要吃饭，不会无中生有的说吃饭，先有一个因的产生，这个因就是我们的意识。当我们的意识察觉了我们的肚子已经饿了，甚至于饿来受不了了，依于饥饿的缘，那么这个时候就会马上回光返照而产生贪欲，食欲概念产生，马上意识就开始指挥了。此时指挥，一是自缘，二是他缘。自缘即是指挥自己亲自动手煮饭，他缘即是指挥别人快快给他送饭，快快给他煮饭或端饭来。这里面又牵涉到一个福报缘起，那么福报很低的人只有自己动手，福报很高的人说一声都会有人很快送来。一说到煮饭，其中因果变化无穷莫测。首先坐在凳子上，就得支持自己的身体快快站起来，因为要站起来走到厨房里头才能煮饭啊。即或说你的福报很高，要吃饭也得站起来，坐在另外一个桌子上，或者到餐桌上去才能正式吃饭啊。那么在站起来这一瞬间， 刹那无限因果缘起，生灭无常，这就是佛的道理，佛法道理。比如刚刚一站起来的时候，此时产生很多因缘了。为什么说是因缘？意识当指挥自己站起来那一刹那，人就要朝空中升高，就要升位。因为从坐凳上起来就要升位，被承压的坐凳此时空气占领了，因为你的有爱之色体离开位置，空气就挤进来了。这个空气一挤进来，空气是平衡流动的，因此你只要这一挤进一点点空气来，整个大地空气都动起来了。有那么严重啊？我没看到呢。这个你去问科学家，不要问我。聪明的人会马上就得知，只要起来，整个大地空气都在动。因为它虽然很少，哪怕动得极其微妙，但空气必定来填补啊。动了这一部分，那一部分跟着要接到，这一部分跟着要接到，不是接到无边无量是什么呢？所以一举一动牵涉到整个法界，这个因果关系，这是说气动之因缘因果关系。那么起来的时候是因，而造成空气填位是果；起来的时候是因，造成座位松动是果。座位为什么松解？因为刚才你坐上去，你的压力承压在地上，地上的土受的压力重量是不同的。当你起来的时候，这个压力马上就减轻了，因此同时就产生果，产生减轻重量的果。有同学说，不会吧？这个不妨试一试，马上抬一个椅子来，搁在你脚背上，喊一个同学坐下去，然后再让他站起来，你看减轻没有？那么如果在你的身上所产生的就是坐着的时候是一种果，起来的时候是另一种果，但是必须由因所动，因缘和合才能结果。何为缘？在此因即是你举动之时，缘即是动起之时，因与缘而相配，它们之间合合起来，亦是指挥身体的合合，身体与座位的合合，马上就产生果了。我这只是讲一个起来的动作和说到一因起缘的关系。至于因见于缘，缘生因果，这是无始的关系，讲一千年一万年也讲不完，因为无有尽头，所以我就不讲远了。还是说进厨房的比喻，再加深一点给同学们理解的机会吧。那么马上就要进厨房煮饭，提动脚步与大地的关系分离，此时此刻就是因，脚步触地之时发出的响声就是果，因果的关系也如是而产生。饭都还没有煮成，就有这么多因果了，何况还要走进厨房。走进厨房以后，总概念的因果就是煮饭是因，烧柴点火洗锅是众缘和合，最后饭端上桌子吃到肚子里头就是果，享受果实就是果。这是初讲的啊，本来这里面还有若干种讲法，何况还有一缘再掺进来。你说不对了，上师刚才讲的只牵涉到空气吗？不，岂止是空气，牵涉到众生的损伤，牵涉到你的身体的众生的成住坏空， 挤压的关系造成他们的及时灭亡，牵涉到大地的众生的损伤，细菌的损伤，因为你还踩到的，所以才有佛传体着无名伤生咒和邪敌解脱咒，超度他们。同时烟飘到空中去，甚至于牵涉到打雷下雨，雷雨又再伤害众生。正如昨天，我们一个司机开车载我，就说的，上师啊，我现在觉得非常奇怪呀，我们成都天上下来的雨呀，都是黑的，发现了云里头到底有啥东西哈？当然，这是空气污染，也就是科学的因缘和合。这个因缘要讲，真是一言难尽啊。那么煮饭的当中所产生的一系列的过程，就有这么多因缘因果，说不完讲不尽。何况我们起心动念，你们说因缘因果有多少？何况我们积聚一个人的身体，在这个六道轮回当中生活，这个因缘因果就不是什么几十本书能给你写得出来的，只能从智慧光明当中去悟，去证到真理以后，你们就真正懂得，万有皆是因果学，天地都来一掌中，会中五明合挂齿，信手儿戏把顽童。回光返照假圣师，空谈戏论不脸红，行人须当审慎求，以免上当被愚弄。那么上师刚刚给你们讲过一句，所谓因果啊，因果报应都是科学，你说上师说些啥名堂啊，你一开口就报应，就迷信了吗？你听我给你们说，这是科学的，报就是感报，应就叫做应照兑现。比如说吃饭，饭好了，端上桌子就报了嘛，报感在你的身上，应吃在肚子头就应了，具体给你兑现就叫应。因果当然就要产生报应，这是一个科学的名词啊。可是我们现在当今啊，有很多佛弟子，甚至于有些所谓的科学家，当然不是那种很了不起的科学家啊，他们都邪见谬论。你说因果报应，他还说迷信的家伙，我才不听呢。他们把这个词都没有弄懂，因果报应是至高无上的科学理论。比如你把你的手在石头上重重碰一下，这就是因，而这一碰就会痛，痛就是果，果就是报应的表象，有因则生果，这就是因果报应，不是什么邪门歪道的鬼神之说，而是科学实相之理。这里就随缘谈到这儿，阐述到这里的啊。